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感谢您一直守候活水之声网站。活水之声成立至今已经10年，10年来为听众朋友精心炮制不同的节目，总归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真理透过广播、透过网络以及光碟传扬出去。在清泉甘露节目里，一系列的查经灵修节目，希望让弟兄姐妹能够体会神的话语是何等奇妙，何等甘甜，盼望从神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成长。上一节丽文跟您一块儿研究创世纪18章1-8节，让我们今天呢从第6节开始研究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18章6-15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我们先看第6节到第8节。上一集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接待3位访客，其中一位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请求3位访客接受他的款待，当对方接纳了他的盛情厚意以后，在第6节，亚伯拉罕就急忙吩咐在帐篷里的太太撒拉去准备做饼。这饼在这一节经文是复数的名词，指的是一种圆形的薄饼。然后呢，在第7节，亚伯拉罕自己又从牛群里挑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去预备。然后在第8节，他自己还取了奶油和奶，连同牛犊一起摆在客人面前，然后以仆人的姿态站在一旁，随时伺候。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留意到，在第6节到第8节有几个字？第6节啊，急忙、速速，还有第7节的跑以及急忙。我们看见这些字眼的运用呢，显示了亚伯拉罕接待这3位访客的热诚。他不是无可奈何、不情不愿、委曲求全的接待。他乃是看这一次的接待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他迫不及待去进行，深恐做得不够周到，怠慢了客人。他深恐客人久等，深恐所摆上的不足够享用。听众朋友，你想想，这可是非常丰富的一餐哦， 又牛犊又薄饼，还有奶油和奶。哎呀，三位访客需要吃这么多吗？而且啊，还替他们洗脚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讨论招待客人必须大鱼大肉，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八个字：欢欢喜喜，尽心尽力。服侍人、侍奉神，都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我们深信神纪念，神报答。勉勉强强、无可奈何的服侍，那不是真正的服侍，那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差事。弟兄姐妹，你对神对人的付出是服侍还是差事呢？
深切默想，彻底遵行，清泉甘露，伴你同行。
让我们继续看经文的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第九节到第十节呢，是预言以撒的出生。神问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这不是表示神不知道，这句话只是修辞性问题。神当然知道撒拉在帐篷里了。第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哎，这个自称我，肯定指的就是耶和华了。在第十四节再次的重复这句话，神强调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神要回到亚伯拉罕这里，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成就，那就是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这个应许啊，亚伯拉罕将要有孩子啊，已经预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亚伯拉罕夫妇一直望穿秋水，都不见有什么迹象。娶了夏甲为妾，以实玛利也出生了，也长大了，撒拉还是没有生育。如今神再次的重提这件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过去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会有孩子，但是如今他却清楚的指明明年这时候。再等一年，就要看见应许成就；再等一年，苦等要变成欢呼。第十节下半节强调撒拉在帐篷门口，而且是在神后边，也听见了这话。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帐篷出现了很多次，强调撒拉一直在帐篷里头。但是即使他不露面，他的一举一动、内心所想都瞒不过神啊。好，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强调啊，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也已经断绝。从生理的角度而言，停经之后的妇女是不可能再受孕了。撒拉什么时候开始停经无从晓得，但是从一个为人妻的女人而言，她一直以来不能生育。后来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她将要有孩子的时候，也许在撒拉的心里头燃起一线希望吧。但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可能怀孕， 于是自作主张的让丈夫纳妾。以后呢，神又重申他的应许，甚至强调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从撒拉所生的而出。哎，那个时候也许撒拉又重新满怀希望吧。然而不知道哪一天她的月经停了，怀孕的希望大概彻底破灭了。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如何看待神的应许呢？从常识，从生理，从医学各方面的角度都告诉你不可能。另外一方面，你也深深的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儿戏，神不会忘记他的承诺。那么眼前的矛盾你如何自处呢？撒拉暗笑，他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他的理由是，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
亚伯拉罕生平，信心之父讲宗，无所保留，全然献上，艰辛倚靠，一生顺服。
第十二节说，撒拉暗笑，这个笑声跟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听见神宣告他要成为多国之父，撒拉要成为多国之母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喜笑。撒拉的暗笑和亚伯拉罕的喜笑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动词，哇伊莎。撒拉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从自己的光景来看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如何看待神的应许？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条件来看神的应许，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环境来判断神的作为，难怪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应许了。但是我们不应该从自己的光景来判断神，而是要从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永恒不变的爱与真理来看神，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神的应许了。我们看第十三节，从第十三节开始，我们就发现经文不再用访客的角色来记载神与亚伯拉罕夫妇的对话，而是直截了当的说耶和华。可见三位访客中，这个宣告撒拉要生以撒的呢，就是神自己了。第十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哎，这句话其实是责备，不过这句责备的话语很温和，不过呢，文法上是强而有力的。然后第十四节呢，再以修辞问句表达这个能力。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个动词的基本意义呢，是奇妙、不寻常、非凡的。在诗篇139篇第六节描述不寻常的知识，说到耶和华的全知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呢，是作为弥赛亚的名字。那么这段的经文呢，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个信息就是说，对于耶和华，没有任何事情是超乎寻常的，没有任何事情对神来说是哎呀好惊讶哦，哎呀怎么会这样。对神来说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因为呢神是全知的，对不对？同时呢， 在他来说，他可以做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他可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可以做非凡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字是奇妙、不寻常、非凡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神来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太困难的。所以当撒拉暗笑的时候，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就是神说在耶和华哪有非凡的事，哪有这个不可能的事。然后呢，说明了这样的一件事实以后，神就重申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以撒就要出生了。对神来说，这不是难成的事，这更是一个计划中的事。这段经文的信息核心就在于耶和华神的指责，责备人对应许的不信，因为人忽略了神无可比拟的本质和工作。对于有能力创造宇宙，以洪水毁灭世界，在巴别变乱语言的耶和华而言，要使不能生育的撒拉生育绝对有可能，尽管有一些的困难和障碍。神知道撒拉在帐篷后面暗笑，从这点也证明了这位神他有莫测高深的能力。然后我们看到经文给我们看见撒拉否认暗笑，他也很可能是想收回笑声吧，因为他认识了是谁在宣告。开始他可能不知道这位访客，这位说话的人是神，但是呢，这位说话的人竟然发现他在帐篷里头偷笑的时候，哇，他就知道这位访客呢，诶，来头不小了。这位访客呢，诶，是神呢。当他发现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草率，他巴不得收回笑声，但是耶和华却说，不然你确实笑了。神把这个笑这件事保存下来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头实在是很大的意义，除了对亚伯拉罕撒拉呢这个一个很大的提醒，让他们记得他们竟然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来回应应许啊。除了这样以外，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是很大的提醒。那么他们的这个笑这件事情啊，亚伯拉罕的喜笑，撒拉的暗笑，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哪里？到以撒出生了啊，以撒的名字就是笑了。啊，这件事情呢，让他们看到以撒的出生，他们欢喜的笑；让他们看到以撒，而且以撒的名字就是笑了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也常常想起当年他们的不相信，他们对神的那种的笑、暗笑、喜笑等等。啊，这个提醒他们，常常让他们看见，你看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天地过去，主的话长存；天地毁坏，主的话长新。
清泉甘露，林立文，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
在这整件事情里头呢，就是我们看到创造主亲自宣告应许成就的时间表。他的话被人暗笑，因为这个应许看起来不可能，但是神为超自然的出生定下了时间，因为在神，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基本上这个经文对于以色列民是一种的勉励啊，要相信神能够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撒拉的应许是宣告一个不可能的出生。 那么同样呢，在主耶稣的出生的这个宣告上呢，童女玛利亚也一样，她不能够理解，她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生子生下耶稣呢？对于撒拉来说，她已经结了婚，但是她依然没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那对于玛利亚来说更加困难了，因为她还没有出嫁。不过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件事情啊，耶稣基督的降生依然成就了。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当我们遇上这一些的非比寻常的一些的宣告哦，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恐怕我们也会跟撒拉一样，毫无警觉，然后我们怀疑啊，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成就。我们从人的角度可能会加以嘲笑这些事，然后呢，我们又可能会害怕否认自己，又嘲笑神的话语。不过如果我们对于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摇摆不定的话呢，神也知道我们确实心里在笑哦。那对于我们这段的经文，我们所学习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的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就是说与耶和华立约相交的信徒子民啊，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难以相信的，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对神来说是太难的。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看到说，在新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经文跟创世纪这段的事迹呢是非常的吻合的。我们看到神的本质不变，神与他的子民相交，神应许他的子民的一切，在人看来绝无可能，包括什么呢？包括重生，对不对？一个人怎么可能重生呢？诶，可是在神可以。还有神介入一些事情，还有身体复活，还有得荣耀，这许多的事情啊，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头，这许多的事情呢，都跟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是非常吻合的。其实神一直期望呢，信靠他的人可以用信心来回应神应许的一切哦。神不让我们疑惑，他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为什么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基于神的本质就是这样，神是不说谎的，神是不失信的。如果我们信靠他的人，因为与他立约的关系，能够很彻底的相信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哦，不管是在信心历史当中任何的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一刻哦，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将会非常不一样哦。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吧。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丽文，我们下一集再学习吧，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